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5月2号，在美国的时间啊，洛杉矶下午6点钟。好，我们又到了张伯利谈天说地的时间。好，那这个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啊，我们礼拜五、礼拜六我们都在查考启示录。礼拜天我讲到也讲到启示录啊，我看看我们这个啊，这个谢谢大连的啊杨弟兄。谢谢纽约的，欢迎你们来。还有这个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疫情情况，我先还有2分钟嘛，我再讲一讲啊。今天全美国是27000人，你们纽约，我看到纽约的了，你们最严重。多伦多还好了，感谢主。这个宾州也还好一点，但是纽约还最严重。我们今天有27000。欢迎加尔各答的啊，卡尔加里的，那个我们洛杉矶加州今天是1000多一点点，我每天都保持1000多一点，这个数字增长的数字也是蛮大的啊。云南的欢迎啊，温伯尼的欢迎，纽约的欢迎，小军牧师啊，欢迎那位小军牧师。这个好，我们今天就。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开始接着来分享启示录。我们还有1分钟，沈阳的欢迎，新加坡的欢迎，还有康州的、哈城的、墨尔本的欢迎，墨尔本的小七，日本的欢迎，韩国的欢迎，费城的赵爱国牧师欢迎，多伦多的还有这还有不少老朋友来了，欢迎你们。明君，新加坡明君欢迎啊，欢迎明君要做新郎了，欢迎啊，给你祷告早点做新郎。佛州啊，台湾欢迎妮儿，欢迎台湾的妮儿，这个还在巴西的啊，欢迎大华府的啊，欢迎乔治亚的欢迎啊，我看看这个外州的比我们洛杉矶还多啊，韩国的欢迎，柳叶欢迎，韩国的纽约姐妹，加拿大温尼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的啊，欢迎，好，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来祷告啊，我们周末了，今天在中国大陆来说，这个布鲁克林的纽约的 KK 欢迎你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已经礼拜天了，我们今天可能这个时间是上午很多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今天可能你们没有。不见得有机会来参加主日崇拜，因为有很多家庭教会不许聚会嘛。那我们今天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中国，为美国，为纽约，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啊，你都在天上看着我们，来掌管着宇宙，掌管着世界的一切的发展。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让这样的时光。通过网络，我们世界各地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相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来颂赞你，来尊崇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主啊，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亲爱的主，我们为纽约祷告，为美国，为了疫情严重的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中国大陆的黑龙江。亲爱的主，求你来制止这疫情继续的发展，主啊，来砍断撒旦魔鬼的搅扰，让你通过这疫情看到我们人生的有限，我们生命的脆弱，主，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让你的话，是吧，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未来的天上我们有更美的家乡，是吧，这地上都会过去，是吧，唯有你的话语永远的长存。亲爱的主，祝福今天在网上的每一位牧者同工，每一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吧，请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来遮盖我们，保守我们，让你的天使天君在你的儿女的家庭中、教会中安营扎寨，来保护你的儿女。谢谢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也看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有一位特别尊敬的一个 女作家叫于丽华，我不知道谁知道于丽华，今年九十岁了啊。这个今天也是在华盛顿，因为这个疫情被新冠病毒感染离开这个世界了。于丽华也是在中国女作家里边特别出名有影响力的一个女作家，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没有见过她，但是我读过她的书啊，读过她的书。还有一位女作家叫聂华苓，这个可能大家知道多一点，她是在那个爱瓦，就爱荷华大学。那么当年她跟于丽华他们组织了一个这个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70年代末期就请了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著名的作家来很多著名的作家来到这个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大学就成了一个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那个时候聂华苓、于丽华他们在那里边，好像我记得吧那时候我还在中国大陆，我还在北大念书呢，但是就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去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来参加这个交流。那他们交流一次就四个月啊，来美国四个，那时候能来美国四个月那了不得了，那还了得了，在美国待四个月，一月给1000美金，那回到中国那立刻就了不得了，那都想来，对不对？那但是一般人来不了啊。那我记得聂华苓和于丽华他们请的第一批的人是，那我们一说大家都知道了，丁玲丁玲女作家丁玲，延安时期的了，老右派。然后又请了丁玲和陈明两口子都请了，还请了巴金都来过，你看到没有这是老一辈的。然后再年轻一点的就刘冰燕、王猛，也是右派这王猛后来做了中国的文化部长，我们80年代末那时候正好是王猛做文化部长，后来我们89年事情出现了以后，王猛就辞职了这个人特别聪明非常聪明。那刘碧燕呢，后来就来到美国，我跟刘碧燕在普林斯顿在一起有4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以后会慢慢谈这些历史人物下个礼拜一二三四是我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会谈这个89年的4月份，因为4月份过了，好多人说那段历史你应该跟我们讲一讲，很多人都不了解。那看神通过那个苦难让我们中国人让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我觉得一二三四我可能会找机会谈一谈这段历史从我经历的。然后呢他们还请了再年轻一点的，就是有这个莫言，后来获了诺贝尔奖的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这个王安忆这你看看，从这个丁玲、巴金到刘冰燕、王蒙，然后到莫言、王安忆，这三代的中国的著名的作家都到了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大学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大学，是爱荷华大学最出名的是卢刚事件。大家可能知道卢刚就是那个北大那个物理系的那个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教授，然后最后自杀的那个，那是这个在爱荷华大学轰动美国的一个震惊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大学呢不是特别大，我去过好多次，我去讲道去了。当然我去讲道，聂华苓请我到他家做客，然后请我到他们最高级的一个牛排馆，好像还是在一个一个大坝水的上面建的请我去吃饭。这都是25年前的事儿了，想起来。所以呢，你看这个瘟疫多严重这个很多的老年人传染上了，这个就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这个美国这些老人院的这个老弟兄老姐妹来祷告，求主来保守他们。好，那现在我们就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查考圣经。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我们接着来看。我昨天讲到了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讲到了他写作的背景，当年是面对着罗马政权的严厉的逼迫对基督徒。那这个我也讲到的他写作的地点在拔摩海岛，在地中海这个旁边的一个拔摩海岛，离以弗所大概有100公里60 mile 大概是这样一个距离拔摩海岛那时候是一个采矿场已经废弃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像这种政治犯罗马政权就把这政治犯就扔到了这个那里边，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感谢主，神不仅保守了约翰，同时还给约翰启示。 约翰也就在这个时候听看到神对他说的话，所以他写了启示录。那今天要接着把第一章讲完的时候，前面要跟大家接着讲一个，就是这个启示录的结构。启示录的结构非常的重要，很多人画法不一，有的画启示录分三大部啊，有的分两大部啊，有的分七大部，有的分五大部。我觉得四部啊，四个部分差不多。那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章，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章，这是启示的开始，就是拔摩海岛的意象。在拔摩海岛啊，约翰看到的意象，这是啊这个第一部分。我认为这个这样画比较靠谱啊，比较容易了解，因为这个是钥匙，第一章是钥匙，打开启示录的钥匙在第一章。第一章它宣称了什么一个问题呢？它宣称了首先耶稣是那个起初的幕后的阿尔法梅伽啊，起初的，所以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耶稣是永远掌权的，耶稣是爱我们的，耶稣来了，第二次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这是第一章的啊这个主题。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虽然它短，那但是它只有啊这个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第一章，我们看只有差不多19节，只有20节，第一章只有20节经文。那么我们看到这20节就是整个的启示录的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指地上的这七间教会。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是写给七教会的啊，启示录这个约翰写的是给这七间教会的，所以这七教会啊，七教会啊，应该算第二部分啊。我们讲地上的教会啊，耶稣基督对教会啊有责备啊，有表扬，有肯定啊，然后有这个奖励，对这个对这个七教会。但是讲现在的事儿，就教会的时代。那么这个第三部分就大了。第三部分就一个这个启示录一个很大的大肚子，这个肚子特别特别的大。这个第三部分其实就写了7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大灾难的来临。那这个大灾难里边有7年的前3年半，就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啊，这个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啊，第四章也算啊，这个六七八九啊讲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还有呢，7年之中，启示录的第10、第11、12、13、14啊，包括第五章，讲启示录的7年的中间的啊这段时间。那么后3年半是启示录的15章、16、17、18，包括第四章，这一段一个大肚子写的都是灾难啊，就是7年的大灾难。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象征的意义，所以读启示录，所以不能完全用字面的意义去理解。如果你用字面的意义，你可能会理解的很错。一定要了解约翰的讲着用的象征的语言、比拟的文学的语言，那包括他神学的一些的背景。这了解启示录的神学背景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永远掌权啊，耶稣基督啊是这个。会奖赏那些为主受苦的、为主被杀的啊！他们有一天当耶稣来了，他们首先复活啊，首先复活。然后啊，就是讲到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那第四部分啊，就是20章和21章、22章，讲到这个将来必成就的事，一个是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和未来的事和将来的事，将来必成就的事就包括千禧年啊，还有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如果我们看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千禧年有我这有一本书哈，我那天跟大家说的叫《千禧年四观》，这本书特别好啊，这本书就大概讲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几个千禧年，一个是。这个历史的千禧年前派，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就是这个千禧年前派，就是灾前被提。那么千禧年的后啊，后千禧年的灾后被提。那还有一个无千禧年，无千禧年三派， 但是他这里边为什么分四关呢？就前几年前派，他大概分了差不多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历史的前几年前派，还有一个时代的前几年前派。那如果你了解一点神学背景，你说的所谓的时代派，就是指他们在前几年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打个比方，七教会啊，我们知道这七教会，大家都知道七教会的名字嘛，对不对？那七教会有这个以弗所、士美拿啊、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浅菲啊、老底加。那前几年时代啊，前时代前几年前派就认为，这七个教会是象征着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对吧？所以你看他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达拉斯神学院原来就有以后前几年前派的这个特点啊，但现在他们不太坚持这个了，不是很坚持，但这个他们还是要有的啊。所以你看，他就说以弗所教会在神学上来说，象征着初代的教会。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啊，那个时候他们彼此相爱啊，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啊，存着欢喜诚心用饭呐、啊，赞美神啊，得众民的喜爱啊，神将得人天天加给他们呢。所以你看啊，这个他在啊以弗所的教会就像初代的教会，而且以弗所教会我这个下礼拜会给你们讲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非常蒙福的，有七个最著名的牧师啊，第一个牧师创办以弗所教会当然是保罗嘛，啊保罗然后就是亚波罗嘛，亚波罗之前呢还有一对夫妻叫亚基拉、百基拉，这是三对牧者了。这个他还推荐了尤西古来，第四个牧者了。第五个就是提摩太啊，保罗的学生，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是他们的牧者呀。那约翰，对不对？你看这个老约翰在这牧养了30多年的那个教会，你看这个教会多蒙福啊，对不对？这个所以他们就说时代派就认为以弗所的教会就象征着是初代的教会。那第二个我们叫士米拿的教会，就是吃苦的、为主受苦的那个教会啊。他们这个我昨天讲了，这个波利甲，这个当时是士米拿教会的这个监督，他当时就被罗马政府就给定死啊，这个给烧了，给烧死了，为主殉道。那么这个就表示是被罗马帝国逼迫的教会，就是士米拿教会啊，是一个时期，一个是初代教会时期，主耶稣升天以后教会建立，然后是初代教会时期，使徒行传的时期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士米拿教会就象征着第二个时期，就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残酷的逼迫，300年啊，这个黑暗这个一个时期。第三个别加摩的教会呢，时代派认为是政教合一和世俗化的天主教时代，这就是别加摩的教会。那么第四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呢，这个时代派认为是中古世纪教会专横的黑暗的时代，那个时候教会专权啊，教皇说了算，那个是很黑暗的一个时期啊，那个是属于这个推亚推拉教会。那么萨迪教会呢，象征着宗教改革的时代，马丁路德、施尔文他们宗教改革，慈云里他们。那菲拉铁菲教会象征着普世宣教的教会，那么老底加教会呢，象征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特点是什么？弟兄姊妹告诉我，不冷不热嘛。所以这个就是像老底加的教会，老底加就不冷不热。所以讲七个教会的时候，对我们我们今天来说，我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实用。但是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个七教会，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当然是个象征，有的解经是这样解，当然我一般不这样解，我就认为是普世的教会啊。这七个教会象征了当时的七种类型，那也象征我们今天的七种类型。今天也不都不冷不热，有的教会很复兴的，也很爱主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原来是非常非常复兴的啊，但是现在呢也有点不冷不热，对不对？那美国的华人教育有段时间也非常非常复兴的，但是现在呢也有点不冷不热。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疫情啊，通过疫情啊，弟兄姊妹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要好好的传福音，好好传福音。所以那大概这个结构呢，大家打开启示录，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啊，这个结构，大家把启示录打开。我们现在昨天把经文读了，今天我就不读经文了。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重点啊。那我们看到从它可以分这么几段。第一个引言从第一章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就讲到了这个是整个启示录的引言。然后呢第二部分就讲到七个教会，以弗所、圣美拿、别扎、摩特亚、菲拉、萨迪、菲拉、铁腓、老底嘉。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就讲到了宝座和书卷以及羔羊，就是四章和五章，就是天上的敬拜呀、宝座呀然后呢这个被杀的羔羊啊，他得的荣耀嘛。然后呢有四活物啊，我们到时候会讲到四活物啊，那个四活物，一个像一个像狮子一个是像这个牛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鹰是四活物在这个宝座的前面这个是属于敬拜啊。那么第四呢，他讲了七印，这七印呢就是第一印就是白马，第二印红马，第三印黑马，第四印灰马，第五印就是祭坛底下的那被杀的圣徒的灵魂。那么第六印就是大地震极大的地震。那么第七印就是144,000人受印，第八印就无数的群第七印就是天上的静默。但第七印是后边最后揭开的，这中间又会有无数的群众和这个144,000人的受印这一段。那么第五呢讲到七号，七印完了就七号，这个都是在中间肚子这块，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肚子这个很大的一个肚子，这个其实我就是讲这七年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七年。所以这个灾前论就认为我们在七年前我们不经历这些了，我们已经被提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耶稣一来开始，那到启示录第二十章耶稣已经再来的时候去开始审判了。在这个中间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这些圣徒，被主所呼召的圣徒，忠心的为主做了见证的圣徒，就活着的，就像帖撒罗尼迦第四章讲的，活着就被主提到空中，我们就走了，在地上的苦难我们看不见了，管他什么黑马、白马、红马，我们都看不见了你看灰马的跟我们没关系这个是灾前的，我们慢慢在谈那些神迹的看见。然后呢七号就是七印，我们家很容易记，就是这个耶稣揭开七印，七印呢就带出七个天使，这七个天使吹了七个号角就是第一号，这个灾难就来了，雹子和火由天而降。第二号，大山被扔在海里。第三号大星阴沉。第四号，日月星辰三分之一被击打。第五号，蝗灾，那个蝗虫可大了，那个跟我们看的不一样第六号，四个使者被释放。然后呢，第七号，审判与赏赐。当然这个七号是放在后边吹的在第十一章的15-19节。然后呢他的第六部分他就讲到了妇人与大龙两个兽就是呢我昨天讲的兽象征什么呢，兽象征着掌权者当时的罗马皇帝包括现在的掌权者，这是兽，你知道吗？这是兽。那么这个还有羔羊与144,000人，还有地上的庄稼那么然后就七碗，你看七印揭开了，然后就七号吹响了，然后七印一号二号三号一印二印三印到六印结束了，然后就介绍掉，然后一号二号三号到六号结束了。那七印是放在后面讲，然后七号也是放在后面讲，又隔了一段，它是有一个穿插的。然后呢这个叫七印打开，带来七号，七号呢就天使，七个天使就带着脱下七碗，这七碗就是更大的审判 七晚正当的审判，第一晚就鄂尔族的疮，第二晚就海水变血，第三晚江河与重水的泉源变成血，第四晚日头用火烤人，啊，可不是一般烤啊，比我们说你烤多了啊。第五晚黑暗，第六晚波拉大河干枯，第七晚啊大血厉害的地震。那这里边还包括了那个我们所了解的一些的我们内容。那么然后呢，第八部分这里讲到了大泥土，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倾倒啊。然后呢，往后就讲到羔羊的婚宴啊，第九部分。第十部分就是基督的再来，然后第十一部分就是一千年啊，然后我们与主作王一千年。然后第十二部分呢，就是撒旦受永刑啊。第十三部分就宝座，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那么第十四部分就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第十五部分结论。可以了吗？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啊，好，那我们就接着讲。好了，那这个我这个前面这段结构我就给大家讲完了啊。好了，感谢主。我们家这网络现在特别慢，也不是网，你知道周末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周末这个网络啊，也都不上班，在家里上班，孩子在家里打电脑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家这个网络有好几个人在用，所以这个有点这个塞啊。感谢主。那我们接着讲。好了，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我讲约翰的在第一章里的看见啊，这个可能这个好，我们讲看见。那约翰呢，我们大家还是看这个启示录啊，再把启示录打开我们来看啊。这个我们启示录里用的词儿很多的，就是看见 ,looking, 啊 ,looking, 看见。那看见什么呢？第一个，在这个第一章里边，约翰写了三个看见。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个看见。我们来看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来读。约翰啊，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我把这个作为第一章的总结，我把这段作为第一章的总结啊。那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八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说，我是阿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我们今天就讲约翰的第一个看见。他说看哪，看什么呢？那这个，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我上礼拜在丰收学院我教了一门这个讲道学，我就跟大家说，你看，你要看哪，圣经说你要看，你就要看，你不能不看，这个作者让你看你跟着看。那约翰看见什么的了？约翰看见人子降临啊，人子降临，他看见他驾云降临，就耶稣基督，而且众目都看见他啊，众目都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看见他，众人呢，就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降临在哪里降临呢？在云中降临，驾云降临。这次来呢，他不是降生在马槽里，他是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种威严从天降临。那么刺他的人也能看见，刺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刺他人是罗马那个兵丁拿着刺耶稣在十字架上拿那个刺枪一下就扎进去，那个对不对？不是，我觉得这个罗马兵丁早死了，对吧？他是指反对他的人，侮辱他的人，那些啊逼迫他的人，就刺他的人也要看见的，在那个时候。还有呢，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所有的人 everybody 都要看见这位耶稣基督，荣耀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所以他这里边说耶稣就说话了，耶稣主神说我是阿法，我是 Mega。 那这两个词呢，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希腊文总共24个字母，这个跟我们英文很像，24个字母啊。这个我们在神学院我们都学过呀，这个当然现在都还给老师还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写讲章我们都得去查考这个资料啊，查希腊文的有一些的资料。你看我们那时候都背啊，阿法贝塔啊 ，mega 啊，阿法贝塔卡玛德尔塔啊，最后欧米伽有那个手表嘛，这很高级的，就是出过以后再没有比我更好的，叫欧米伽，对不对？这个，所以你看啊，这个希腊文呢，这个阿法是表示始 ，mega 表示终，那么耶稣呢又是始又是终。这个世界呢，没有世界之前就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都不信嘛，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在我们生命之中。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一个什么样好处呢？我们今天知道，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嘛？啊，我就觉得，哎，主与我们同在啊！我昨天讲到这个。约翰讲到的国度啊，忍耐国度啊，里面有份的。我跟耶稣基督在国度忍耐啊，在苦患难中一同有份的。这个很，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是阿法阿米伽，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那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我们有什么惧怕的呢？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嘛，对不对？那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啊，都是好的。我们面对的，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知道主来是通过啊他的威严啊，让人们认识到他才是世界的决定者，不是哪一位国家的领袖元首，也不是世界上的军事力量，乃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在掌管这个世界，从头到尾都是他在掌管世界。别人掌管一个国家啊，一个地区一段时间而已，但是主是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永远的掌权。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呢。那做基督徒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也就在这里。我们有平安，有信心，有喜乐，我们怕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没有惧怕嘛。第二个，我们看约翰就讲到，我看见在第一章的第12节到第16节，我们来看第一章12到16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这段经文说，我转过身来要看啊，这个谁发声与我说话。大家来一起来看啊，第一章12节，谁跟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又来就看见啊，七个金灯台啊，这个金灯台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预表教会嘛，金灯台。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当年在旷野里的时候，耶和华指着他做一个金灯台啊，放在这个会幕里边。那当然到圣殿里面就会有啊，圣殿里有金灯台，有一个金灯台。那我们以色列人把金灯台比喻为圣殿啊，圣殿。金灯台其实在圣经中，金灯台指的就是圣殿，是以色列人啊，神所呼召的以色列人，金灯台。但是呢，这个约翰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看到了一个金灯台，对不对？他看的是七个金灯台， 这七个金灯台就不是以色列人当年那个金灯台，这个七个金灯台是代表着普世教会，普世教会。那么而且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比一个金灯台发光更大呀，对不对？那原来那一个金灯台发光，灯台就是发光啊，比喻是神的光。那么七个金灯台就是光中之光，越来越多的光，所以现在教会越来越多啊，这个七个金灯台啊，就是表示普世教会、众教会，所以为主发光的众教会。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教会怎么我来的教很多我不喜欢这个教会呀、啊？我常常，哎呀，你要到各个教会去布道，你就慢慢了解了。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布道，我去感谢神这些年让我有机会来服侍很多的教会啊，跟弟兄姊妹，如果你住在弟兄姊妹的家中，或者跟弟兄姊妹聊，你在那待两天，就会有人讨论，哎呀，牧师啊，你这个我们这个教会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不太满意。那如果你来做牧师，我们就满意了。都这种话我听多了，那慢慢我们就了解，其实教会没有问题。我们都说今天的教会有问题，教会没有问题，教会怎么有问题呢？教会基督的身体嘛，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听于元首耶稣，他怎么有问题呢？有问题的是教会里边的人，教会里面的人有问题啊，不是教会有问题啊。要知道，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教会里面有人把自己的想法带到教会，不是按照元首的旨意。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来建造教会啊，这个就出现问题啊，这问题在这里。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啊，要悔改。所以我们讲到七个教会，就会看到这七个教会遇到的问题啊，那些人出现的，不管尼格拉一党啊，那还是他们这个拜了偶像啊，他们犯了淫乱呐 啊或者他们失去了爱心呐、这些各个教会都存在。这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但是基督的教会永远存在。这个人啊、得救了，他等着耶稣基督来接他，或者等他复活。那灭亡了，下到地狱去。至于这个麦子和败子一种成长的，有一天到天上啊，麦子积累在仓里，败子就烧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人的问题，不是教会的问题。别老说教会问题，这个用词是错误的。是教会里边的罪人，有一些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经过悔改啊，所以他就赖在恩典上啊，就是天天的来这个讲教会的问题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说，哎呀，就你们这教好，其他教都不好了，所以来你们教会。我说那你来了我们教会可能也就不好了，因为你知道吗，本来挺好的，你来就不好了。我这是不太会说话啊，我说因为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因为罪人的眼睛老看问题嘛。你看啊，我就觉得有基督徒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找破口的人啊，一种是堵破口的人。找破口怎么找呢？就是我过去我固有的神学观念，我来到教会发现跟我不同，我就开始批评你，我就觉得哎，我们教会原来这样比你这好，你为什么这样，你应该改，你应该这样。你看，所以经常会给牧师给啊提一遍，还有一些攻击牧师啊，他在网上攻击，有的化名啊，能够用真名攻击那了不起，我觉得这挺负责的。你用真名我可以跟你沟通嘛，对不对？你假名我连沟通都找不到你是谁，对吧？所以这种攻击教会，但是这些都要存到有一天大白座的面前，书卷展开，你的一生的记录一清二楚在这里边。上帝根据这个，那时候我昨天讲了，没有答辩的机会。没有答辩，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该到哪儿就到哪儿，没什么答辩机会了。什么叫答辩机会？你现在就道歉，现在跟神认罪悔改啊，这个你是机会。有一天当那个七年来了时候，你没机会了，真的没机会了，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看到的。所以威严的神啊，这个约翰这里看到，约翰这里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啊。这个七个金灯台，灯台的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他为什么说好像呢？因为下面的一段话，他用的都是象征性的语言啊，所以他用了好像人子。大家往下看啊，这段语言就表示第二次来的基督是什么样子的。 他这样说的哈，好，有一位好像登台中间第13节了，登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了，那我们读的这段，我们看到约翰的第二个看见，看见什么？他看见登台中间的人子啊，登台中间的人子，对不对？啊，所以就在教会里边，耶稣在教会里行走啊，他拿着七星啊，他右手拿着七星，然后在七个灯金灯台中间行走。那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说教会是耶稣掌权的，教会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耶稣是知道的啊。所以有些牧者同工遇到难处，不要怕，这个耶稣是知道的，耶稣会帮助我们的啊，因为他在教会行走。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随便的这个按照己意来啊，来这个批评人，那么他就以为耶稣不在这里行走呢，他要是想干嘛干嘛，这个有一天会面对审判的啊，这个面对审判的，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这里边他用了几个词，第一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第十三节登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第一个特点。身穿长衣啊，直垂到脚，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身穿长衣？弟兄姊妹告诉我，身穿长衣的人呢啊，君王是身穿长衣的，你打工的就不要穿长衣了，对不对？那你看君王这个，所以耶稣基督首先是万王之王，他是君王的位分，他穿着长衣啊，穿着长衣，然后呢这个从头到脚，然后呢我们看到第14节说腰间束着金带，什么人腰间束着金带呢？祭司。你看这个衣服又像君王又像祭司，对不对？长衣从头到脚，腰间束着金色的带子，这个就是祭司的衣服。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来到我们中间啊，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可以通过他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也让我们和他同做祭司，一同来审判以色列12支派。就是有一天啊，那些圣徒们，当耶稣再来把他们带来，那些人是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做圣徒，为什么要成圣啊？有人说哎呀不需要了，我到天上扫地就好了，做什么圣徒啊？但你那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尊荣，你没有审判这个12支派的尊荣，没有审判这个世界罪恶的尊荣，所以你没有做祭司的尊荣。这个做祭司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第二个，我们看到哈，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就是表示。啊，全耶稣全然的圣洁，他是没有原罪的啊，他是洁白如雪的。那这个也看到说啊，这个在福音书中，这个当耶稣登山变相，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然后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词儿洁白如雪啊，洁白如雪。这个他这个，所以他是。尊贵的啊，全然圣洁的，没有原罪，这是耶稣基督的他看的第二个好像。第三个，他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眼睛像火啊，眼睛你这就是一种啊，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啊，象征性的说法，就它像眼睛像火，那么眼睛喷火啊，这个一般呢，我们在文学语言中的讲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但是我们知道是象征表示耶稣基督能够看透人心啊，能够看透人心，他也能够看透魔鬼的一切的作为，谁也不能欺骗他，欺骗欺瞒不了，所以他眼睛像火一样啊，眼睛像火一样。圣经常常，诗篇也常常用这些词啊，这个比如大卫这个犯罪了，哭得很伤心，哭啊哭啊。那你用什么来？你一定用一个象征性语言来表达比较好嘛？那你说他哭得死去活来也可以，说他哭啊，很伤心，伤心又哭，哭伤心，伤心又哭，你怎么说都没有力量。当然，因为大卫写诗的时候，我哭，我的泪水把我的床飘起来。你看这个厉害，哪有泪水把床能飘起来？你读哪有那么多眼泪？但是呢，这象征性说我悲伤到一个程度，我泪水给流那么多，甚至我的床都被泪水浇湿。这诗的语言是这种一种象征性。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象征，他的眼目如火焰，就是他能够看穿一切，一切在面前都赤裸敞开的，没什么可隐藏的，对不对？所以一看见神，我们就老实了啊，我们就不嘚瑟了啊，嘚瑟什么？一看见神，立刻老实。你看那个谁，那个以赛亚。一看见神在说什么祸灾，这个祸灾，他因为就是说祸灾，看见神了他就祸灾，对不对？然后他才知道自己多么口不洁，住在不洁的人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一点啊。那第五点对耶稣的描写，他的脚十五节好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铜啊，光明铜。他的脚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铜，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脚啊，能够踏碎魔鬼一切的审判。这个铜呢，带有这种救恩的意思，也带有审判的意思。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出埃及记，虽然我们读起初有点旧约基础，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人抱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然后那蛇就火蛇就把以色列人都给咬咬死了。那摩西就向神求，摩西说主啊，耶和华求你来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你愿意饶恕他们，你可以把我从生命树车上抹掉，都 OK， 都没有问题的。那神就听了摩西的祷告，就让他做一个铜蛇，铜光明的铜蛇，一个铜蛇举起来，然后让那些被咬的人眼睛看到铜蛇，他就得医治。你看，你来到美国的医院，我在美国医院住过一年的医院。美国的医院不是红十字会的十字架，不是的。美国的医院的标志是一个柱子，一个蛇在上面绕着。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你看见他就得到医治。这个铜蛇，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知道这个铜蛇预表耶稣基督。当他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我们就得到赦免，我们经历的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要定睛看耶稣啊，注目看耶稣啊，要天天看耶稣，时时看耶稣。我们越看他，我们最得赦免，我们最得救恩。如果不看他，我们看的就是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罪，我们的这个没有工作啦，我们这个呼吸管有问题啊，没有金钱啦，谁又得罪我啦，我看的都是越看心里越忧愁。所以我们要看耶稣啊，耶稣被举起来了，在旷野中，那就像铜蛇一样。所以这个光明的铜就是带有一种审判，上帝的审判和救恩的能力。那么然后呢，下面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他右手啊，声音，最后一点，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个重水的声音呢，声音好多，其实都用了好多次，用重水的声音，赞美敬拜赞美也是重水的声音。那耶稣基督讲话，这个人子的讲话，人子这里边啊，我知道马可福音主要强调的人子的那个部分。那人子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中，在单一书。如果你读单一书，看到好像人子在中行走，当那火窑里的火在烧的时候，那人子在里面行走。 那这个就是表示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子。那人子，那在马可福音强调他人子的那个特性，因为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他是神子，第二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神，那他也是人子，他取了人的样式，卑微的样式，所以他是人子，表示他的谦卑啊，人的100%人的位格。那么，所以在这里讲到他是人子啊，像人子。那么这个人子呢，说话的声音呢，如同众水的声音啊，众水的声音。那怎么解释众水呢？我就想到这个，我去多伦多啊，我去布道，我们布道团有好多同工在那里，袁浩他们都在那里啊，我们叫他将啊，这一批同工在那里。那么这个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将就带我去看这个那个大瀑布啊，就是美国跟多伦多水牛城跟多伦多中间那个啊尼加拉瓜大瀑布啊。当我去了大瀑布的时候，我们说话声音是听不见的，就听到那重水的声音，哗，非常大，那重水的声音。你到时看到大瀑布，你就了解什么叫重水的声音，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我们真的听见上帝的声音。所以你看到在敬拜的时候也是重水的声音，敬拜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真的是敬拜的声音，听不到我们个人的声音，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谦卑的像约翰一样的，立刻像死了一样。约翰用一个形容词说，我看到他立刻匍匐在地，像死了一样。我想到大卫啊，在那个大卫的那个这个米非波设，那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来到大卫的面前，因为大卫掌权了嘛，那扫罗当时抓大卫就杀大卫。那后来这个大卫长得小了，他的后代就想了肯定被宰嘛，对不对？但是大卫没有杀米非波设啊，把他接到皇宫，每天跟他一起吃饭，善待他，把恩典给他。所以米非波设趴在他面前说，我就像死狗一样，他用了这个死狗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像什么呢？我们这个狗都是一个褒义词啊，真的是个褒义词啊。真的是个褒义词，我觉得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就像死了一样，就跟约翰一样，这个态度就对了啊，这个态度就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声音如重水，就表示上帝的声音带有审判，无人可以解释了。那个时候人也不要再自己讲什么了，在对自己这个争辩没有机会了，听不到你的声音，只有上帝的声音。好，那我们刚才这里边呢讲到了七灯台和七个教会啊，这个七个灯台七个教会，我们知道这是七灯台代表着教会啊，然后七星代表着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我们看到第三点，他又说我看见，第十七节，我们看到来从第十节，我又看见，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然后他用右手按在我的身上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现在我曾经死，我是首先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两个词儿，大家特别关注：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首先的幕后的，我们先解释过了啊。死亡和阴间这两件事儿是在这个里边。约翰看见的，约翰又看见什么呢？第三个看见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什么意思呢？那启示录三次提到死亡和阴间，启示录的第二章说到，于是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也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交出死人，就死亡和阴间把死人交出来，那不仅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也交出来，一起交出面对审判，对不对？那这些没有信的，就或者是假信的，没真信的，那就在大白座宝座面前，大白色吧，面对审判。那些真信的，那谁知道谁信假信？你牧师 我现在给你签字说你是基督徒受洗了，那这个字是我签的，我证明你在地上履行过这个仪式，受洗的仪式。但真正你得不得救，天上耶稣基督知道。那一天你是站在大白座宝座面前，还是站在这个耶稣的面前领奖赏，这是耶稣知道的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牧师长老，我们无法判断哪个弟兄得救不得救，我们是能判断他在教会服事好还是不好，他礼拜天是迟到呢，还是早退呢？他是礼拜天是积极来服事敬拜神呢？他有没有守十一奉献呢？那只有我们知道这地上的一切，但他真正的得不得救在天上。所以我们管一个叫做什么呀？一个叫做有形的教会，一个叫做无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地上的普世教会，像七教会一样；那无形的教会在耶稣基督的名单里面，那个生命册上，你在不在，那是重要的。那个是无形的教会，在基督的里面。那我们是有形的教会，我们这有人叫我们牧师长老，我们知道哪个谁爱主不爱主，我们大概看得见吧。这个有没有祷告啊？祷告生活呀？有没有这个参加崇拜啊？有没有奉献呐？有没有传福音呐？有没有服侍啊？这我都看得见。不要以为说这些做的很多的就得救，当然不做的更不得救。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说的，得不得救是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耶稣历来告诉我们要亲近他，就在这里面。真的，死亡和阴间，这个原来这个死亡阴间是谁管呢？是魔鬼在管死亡。这个阴间也是在魔鬼在管，但是耶稣得胜了，钥匙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要把地狱打开，把阴间打开，把死亡打开，让人从阴间出来，出来。所以感谢神，你看这个，所以阴间是暂时的，这个什么时候呢？到新天地和火湖，这个是永远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当希伯来书说12:14，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同时并要释放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你看耶稣败坏了掌死权的他就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魔鬼说了不算了谁死魔鬼说了不算现在是他说了，他说死的毒钩来找你魔鬼就是控告你让你死。然后保罗也说，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在提摩太后书1:10。所以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我们生命中的诀窍啊，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为什么？因为耶稣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要怕他。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掌握了一个钥匙。所以只要你真正的信耶稣真正信耶稣，你就不怕了，你什么怕？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要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那个如果他是没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殉道者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主掌管我们的未来，对不对？那个昨天讲的普利亚烧他的时候大笑那些罗马的士兵来逮他的时候，他是圣米拿教会的监督就是后来叫主教就是主教。这个普利亚是约翰的学生，使徒约翰的，就是约翰的学生然后呢，他呢在被杀的时候呢，当人来抓他，人家说哎呀，那罗马兵来抓你，赶紧跑。这个不跑，那不跑啊，这个他就这个说好，告诉他们好好招待他们，准备午饭，给这些士兵们准备午饭，好吃好喝的好招待，招待好他们。这些士兵来了一看，哎呀，招待这么好，也挺客气，说哎呀，您就别信主了，你就说不信耶稣了，我们就放你，我们就回去了，不抓你。他就说主这个爱我85年，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我。我为什么说在这儿说不爱我的主？说那没办法，那我们只能给你给你这个烧死就是让狮子吃你，就放狮子，狮子来不吃了，不吃。 后来有解经家说那狮子吃太饱了，吃太多基督徒了，没胃口了，你知道吗？这个婆利贾85岁了，你想身上没多少肉，都骨头，狮子都不愿吃。结果呢，烧死了。在烧的时候很祷告，在祷告中见主面，所以他就知道，你看他知道他选择最好的人，基督徒一生能够有为主殉道的机会，是你最好离开这世界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看到的，我也能够从圣徒身上体会到的。人怎么都是一死，你出车祸邦当一下就死了，对不对？你犯罪死了，跟人家打架打死了，对不对？那你说哪样死好？为主殉道最好的选择。我还要讲一下的，可能有人跟我意见不一样，我还是讲一下王尼牧师啊，秋雨之福，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王牧师在国内坚持的秋雨之福聚会，也批评了这个掌权者，我非常担心他。我那时候呢就托人跟他捎话，我就说啊，我还通过于杰，我还告诉于杰说跟他讲一下，能不能先把太太孩子带到美国来。那我们要寻道，我们不能把孩子太太都搭上嘛，对不对？那孩子嘛，我就送这儿，我这儿可以，我来帮着带。我还说于杰，要不你就帮着带，跟你们家光光差不多。你看那王淑亚跟他小时候就熟，我们大家帮着带。这个都不要太担心，让他在国内一个人。那或者呢，就像干脆彻底全家都来美国就得了，美国政治避难他这是真的，我们多少人政治避难都拿到了绿卡，国内都没什么逼迫的拿到绿卡，那他是受到逼迫的了，他就很容易的拿到绿卡。后来一杰告诉我说，王姨不仅自己不走，全家都不走，为主殉道就殉道了，想好了不走。哎，你看今天这个很多现在中国的贪官污吏把老婆孩子金钱全送到美国来，送到欧洲来，然后自己在国内啊继续作恶。你看我们这个传道人不走，在这个因为他了解了他最好的人生的最美的未来的出路就是为主殉道。人不怕死，奈何以死俱之。所以他为今天的中国教会做了美的见证。很多人还批评他，攻击他，我挺难过的。啊，我觉得批评的人呐，你如果你没有坐过那个牢，你连批评的资格都没有。啊，你连批评的资格都没有。你站在这个，有句话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为什么今天这样？因为我没有坐牢，所以我佩服他。啊。我也愿意效法他，他上帝没给我这个机会，对不对？我要回去，我回去一次，我回去，我他抓我关我没问题的，他把我扔出来，他不要我，你知道吗？像那狮子似的，见到那个托利贾一身骨头，没什么肉，吃都不吃，这都不要我，把我扔出来，那我就在海外继续做主的工作。神给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能够体会到为主殉道的是最好的。好了，我们今天就把第一章。啊，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也讲了63分钟了，我再讲一个结论就可以了啊。那我把这结论呢用了在第一章的第5节第6节，我做我今天第一章的结论。那第5节第6节大家说奇怪，张牧师你怎么把这在前边嘛，第5节第6节是这个约翰温安的部分嘛，但是我把它我读一下，你说为什么我把它做成第一章的总结。他这样说的，他爱我们，谁爱我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爱我们，对不对？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就这段，如果我写，我肯定放在这个第一章的最后。但是这个约翰当然比咱们厉害，耶稣基督呼召的门徒，人家写的有道理。但是我用这段，我觉得这段特别好。首先是他爱我们，大家如果基督徒读启示录读到害怕就错了，读启示录基督徒越读越兴奋，越读越喜乐， 越读越有盼望，这是一封安慰我们的书信啊，安慰我们的书信。因为你看他说他爱我们，这个爱你要读英文或者读原文，它是过去式还是将来式？是现在进行时。英文的这个现在式就是一直的，他一直爱我们。所以像约翰福音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不光遇到什么样的环境，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有哪些表现呢？这里面讲了三点表现。你看，第一，他使我们脱离罪恶。谁能使我们脱离罪恶呢？我们人没有能力脱离罪恶，唯有耶稣基督，他使我们脱离罪恶，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然后呢，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像我们现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是他快了，主耶稣快了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从云中降下来，全地都看见他，万族都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看见他，对吧？你看看啊，然后呢，他使我们脱离罪恶。第二点，他使我们成为国民。什么样的国民呢？我们很多，我们今天在这个线上很多地方准备，我们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我们叫澳大利亚公民，移民到美国 America citizens 美国公民，移到欧洲新加坡，我们都是各国的公民，我都拿到了 passport， 非常好，对吧？可是我们还有个尊贵的地位，就是天上的国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个就是天上的公民是永远不作废的，地上的国民会作废的。所以你看，他爱我们，爱我们，给我们添了一个更美的家乡，让我们有天可以在天上和他在一起，在永恒中跟主耶稣在一起，而且我们还跟他在地上做王一千年呢。不要以为啊，我们在地上后来讲到千年，我们跟耶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啊，我们的人永远不死的，我们复活了就不再死亡。所以他让我们成为国民，你这个国民有做王一千年的资格，你有永远不死的资格，你永远与神同在的资格。你看你这个国民不比美国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公民那强多了吗？对不对？地上的国都会过去，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长存的，是所以我们成为天的国民啊。第三点，他爱我们，他让我们和他同做祭司啊。你看他这圣经怎么说，他让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哇 my god， 这了不得，这做祭司，上帝的祭司，跟主耶稣同做祭司，他是大祭司，我们也是祭司啊，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哎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就想到彼得也讲过这段话，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我们，唯有你们，其实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哇，这个弟兄姊妹啊，做基督徒不要做灰心丧气的，尤其我们经济有困难，没钱了，没有工作了啊，或者我们真的这个绿卡还没有批下来，然后现在川普又说停了，都别担心，这些都不重要。你没有这个上帝给你一个应许，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让我们成为国民，然后做父上帝的祭司，然后一直到永永远远与主同在，对不对？感谢神。如果你读启示录，你能读到这种信心、盼望、喜乐、平安，哈利路亚，那就说明你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是有信心得救的。如果你读的经历要认罪悔改，那赶紧认啊，赶紧认，等到七年的时候来不及了啊，那时候就现在赶紧认，认得干干净净，让主的宝血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谦卑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今天查经第二这个 我们第二次的查启示录就查完了。那我们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我已经讲完了，也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第一部分，启示录的钥匙就讲完了。好，感谢主，今天有515个弟兄姊妹在上边的，太好了，感谢主。哎呦啊，我这个特别的高兴，真的是周末了，大陆是礼拜天，小玉欢迎你，也欢迎小玉啊，小玉还在上海，在南京，我不知道你在住哪儿了。爱国，谢谢爱国牧师，上帝祝福。浩兰师母，上帝祝福，谢谢小玉啊，这个还有啊，小玉在上海呢。好啊，为你祷告，希望神迹医治你。这我都是在香港认识的朋友，你知道吧？很多啊。袁刚，阿门，哈利路亚，对，欢迎你啊 ，KK， 欢迎 KK， 太好了 ，KK， 欢迎你们，你们礼拜天做完了，你们在澳门啊，不是在澳大利亚做完了，是我们分堂的我们的长老和牧师啊，有台湾的，阿门，欢迎，对，我多喝水没问题的，这个感谢主，所以我最近呢在研读启示录啊，我觉得真的我越研读越喜乐。啊，越喜乐，我对我未来越有盼望。感谢主。奥克兰的欢迎，奥克兰的，日本的欢迎啊，中古裔日本的菲比欢迎，菲比，美国佛罗里达的欢迎菲比啊，还有这个多伦多的啊，多伦多的那个啊，那谁，天菲尼，天菲尼是每次都来吗？这个我们宣教的伙伴，我们的布道团的同工啊，还有纽约小声的欢迎。越听越兴奋，这就对了啊！感谢主，我越听越喜乐，越听越兴奋啊！对，过敏药我今天忘吃了，你得过敏药我得吃。香港的，这香港写日本字儿，这个新加坡的欢迎刘刚，韩国的欢迎，欢迎刘刚，吴文龙、吴文雄，这个欢新加坡的、悉尼的啊 ，Jason 欢迎，丹佛的欢迎，佛罗里达的。欢迎，愿主祝福你，感谢主，感谢主。台湾的欢迎啊，这个说晚了，重听啊，没问题，我欢迎你重听，你把第一讲、第二讲都重听一听啊。黄金海岸的太好了，我特别喜欢黄金海岸。芝加哥的啊，感谢主